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讲义第一页，新约的架构与时间轴。那我们知道四福音是排在最前面的，马太、马可、路加与约翰。马太、马可、路加与约翰，在这四福音当中，第一卷成书的根据研究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第一卷成书的，马太跟路加是参考马可福音所写成的，所以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书信，而最晚成书的是约翰福音，它应该是在主后90年左右所成书的。好，那这四福音里头，以马可福音最为简短，对基督耶稣的死亡的描述是最多的。他描述基督耶稣的死，那基本上他是按照教会传统，他是彼得口述，然后马可记载，彼得口述，马可记载。所以这卷福音书的特色里头比较多出现彼得个人的事迹，比较多出现彼得个人的事迹，他的糗事，他的失败讲了很多，对彼得，这是很特殊的部分。那四卷福音书呢，除了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是把它推到太初有道，推到最早以前，其余的书卷呢，都是从基督耶稣的降生，甚至包括他的童年来记载。记载了耶稣30岁出来公开的传道，耶稣受难复活升天等等的这个事迹，这些事情里头。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推展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轴啊，时间轴的上跟下，那你们都可以看，我们会逐一的进展下去。下面你会看到有耶稣公开传道，圣灵降临，门徒承接大使命，传福音到地极。好，那这时候教会开始发展，可是呢，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大概33年半的时间，当他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以后，把使命交给教会。可是教会呢，就开始面临了一连串的逼迫。所以你会发现，当教会成为一个新生儿没多久以后，逼迫就开始了。在主后上面，主后36到37年啊，斯提反殉道这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大数的扫罗逼迫教会，所以36到37年就开始被逼迫了。那逼迫开始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就被打击，他们所有的门徒就开始四散，开始逃难。但是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同时在传福音。逃难的同时，他们同时传福音。好，所以主后37年，大概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到了大光，所以他归主。往下看，主后44年，雅各约翰的兄弟被希律王处死，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2章1到3节。当时的逼迫除了本地的逼迫以外， 还包括来自于罗马帝国的逼迫。啊，你要知道，就是当我们在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的逼迫来自各个层面。而今天教会能够存留到今日，你会发现这的确是神迹。这个逼迫除了来自当地分封的王对教会的逼迫，来自于犹太人对教会的逼迫，甚至来自于外在的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逼迫，来自于异端对教会的搅扰。可是教会在这么多重的逼迫底下，他仍旧存活到今日。所以在主后44年之后被西律王处死，西律王，这是来自于分封的王自己对教会的逼迫，这是在主后44年。那在主后44年左右，44年到50年之间，第一卷书就出现了，就是雅各书。但是对于这卷书成书的日期啊，当然有很多的争议。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雅各书应该是所有新约书卷当中第一卷成书的书卷。雅各他是耶稣同父异母的兄弟所写的。好，那雅各书我们到时候啊，同母异父啊，所的兄弟来写成的。那雅各书我们在之后的课程会讲到它里面所讲到的神学思想，它的生活应用等等。好，那我们先从时间轴的整体的状况来看。那雅各书就成书了。那主后48到49年，保罗与巴拿巴接受圣灵的差派，开始第一次宣教的行程。他们开始向外邦传福音。可是当时的教会主要是以犹太人为主啊，因为保罗、彼得、12使徒其实他们都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转换一个观念，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外邦人本来对他们来讲是不洁净的，甚至是他们觉得是不值得与他们相处的。但是他们现在要转变，让他们也接受这个福音，其实神先动了很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但是其实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是谁？是彼得。所以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是彼得。彼得先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想法，以至于后来保罗说我们要传福音给外邦的时候，他们就容易有一同的观念。所以你们都应该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彼得领受了一个异象，神叫一些物在他面前说拿起来吃，彼得说这是不洁之物，我不能吃。那的那个意象怎么样？所以那个意象其实就是彼得第一次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后来圣灵差派保罗与巴拿巴去出去宣教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成型。所以主后48到49年，保罗与巴拿巴出去宣教。那出去宣教以后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外邦人开始信主了。外邦人信主以后呢，就有其他的犹太人说，外邦人信主了，那他们一定要跟我们一样接受摩西的律法，并且要接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他们因此起了很大的争论。所以主后50到52年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在耶路撒冷召开，目的是解决外邦人信主后加入教会要遵守的条件，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因为都是教会，都是主内的，可是犹太人说我们还是要守摩西律法，我们还是要有 这些律例诫命典章等等，可是外邦人不需要，所以他们就起了很大的冲突。那为此他们召开了会议，最后他们发现神一样把恩典给了外邦人，所以他们就只是列出了几个条例要求外邦人遵守，一个就是禁戒吃血、勒死的牲畜以及禁戒奸淫之类的事，写了一封信交给寄给外邦人，使他们知道说我们接纳你同为主内的弟兄，但是有几件事情你们一定不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所以这个是在主后50到52年发生的事情。那在附近在那一年当中49年50年当中，主后49年格老丢下令将犹太人赶出罗马城。犹太人因为基督因为福音的关系所以常常造成他们的纷争，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的纷争，因为传福音的关系，所以犹太人常常因为基督跟基督徒有这种争论，常常产生混乱暴动。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格老丢当地分封的王觉得这群人很难管理，但是因为他们不会去分辨你是犹太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分辨不出来，他们认为你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把犹太人全部赶出罗马城，因为你们常常在闹事，他们觉得很难管理，所以就把他们全部赶出去。然后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所以当时有一群人呢被迫离开罗马城。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的这种张力越来越紧，压力越升越高。因为早期的基督徒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是借犹太人的会堂在聚会，因为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可是其实他们有一些根本上的不同，那个根本上的不同呢，最后造成犹太人对基督徒的排斥，所以再加上政府对犹太人对于你们这个群体常常在争执暴乱感到厌烦，所以把他们全部赶出去。犹太人因此对基督徒非常的反感，觉得都是你们害的，让我们被赶出去了所以当时原本基督徒是借犹太人会堂在聚会的，但也因为这个缘故，这种压力越来越高的缘故，最后犹太人不让基督徒聚会，把基督徒赶出会堂，不让基督徒在他们的会堂里头了，所以基督徒因此出来，渐渐开始有教会的产生，渐渐分离出来了好，所以主后刚才讲到说第一次耶路撒冷的会议召开完毕之后，扫罗他们第一次宣教也回来，正好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会议里面，所以当他们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就带着这个结果出去，开始了他们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对，主后52到56年是保罗，对不起，主后的50到52年，也就同时保罗开始了第二次宣教的旅程。这被记载在《使徒行传》36节到18章22节。他们带着这个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开会的结果，把他们带去，让所有的外邦教会知道。同时呢，他们也回去看看过去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现在如何。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那之后主后52到56年就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的旅程。那这一次的旅程呢，是记载在18章23节到21章16节。 力可能不够了。不好意思。好，我们继续。那在这些书信的在保罗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些教会纷纷建立，所以呢他们需要受到一些正统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当保罗开始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随后都会有一批犹太人，他到哪里去，他们的后脚就跟着到，跟着到要做什么呢？去破坏他的工作，去破坏他的工作。第一个，去破坏他教导的内容；第二个，去破坏保罗的名声。所以这些书信你们都会看到保罗如何为自己在做辩解，保罗为他自己的神学思想辩解。所以这些书信里头为什么这么多的神学思想的教导，是因为这些人在后面破坏。第二个，保罗要为自己来辩诉，因为他被人家说他是一个其貌不扬，说话又严厉的人，或者是说他去那边都是有目的的，为了贪爱钱财等等，所以保罗就要为自己来辩解。所以在书信里头，你常常会看到保罗他会有这些这些言辞在他的书信里面，所以后面就会讲到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罗马书等等的书信啊，这个我们之后第二次、第三次课程都会开始专卷的去说明。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再往上看，主后60年到63年啊，保罗第一次被囚下监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很难确定，所以有点 wrong 啊，但是大概在主后60年左右。所有的监狱书信都是在这个时间完成的，保罗在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完成的。那当时64年罗马城大火啊，你们有如果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啊，就是在演这个细节，在演这个故事啊，罗马皇帝尼禄烧了罗马城啊，但是呢他把这个错怪罪嫁祸给基督徒。这是发生在主后大概64年的事情。那在主后60到62年64年之间呢，主后62年耶路撒冷大祭司亚纳召集了犹太公会审问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就是另外一个雅各，就是那个雅各啊，那违反了犹太律法为理由啊，处以乱石铡死之刑。所以你发现从教会的开始一直到主后60年，逼迫不断，那使徒们就相继的过世。保罗跟彼得是在主后67年殉道的。所以当时教会的整个处境都非常不好，不单只是身上名载的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殉道以外，其实像12使徒他们之后开始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纷纷在各地殉道所以主后67年当年保罗跟彼得殉道，一直到主后81年仍旧有逼迫，其实逼迫一直到主后100多年啊。那罗马皇帝多米田逼迫基督徒，使徒约翰流放到拔摩岛这个在主后81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约翰1、2、3书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熟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书卷的留下来， 这些数据的流传都是因为特定的原因，特定的原因。那当他们人没办法亲临现场的时候，他们只好透过他们的文字。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有今天的圣经可以阅读，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好，为什么罗马帝国，我们讲义第二页，为什么罗马帝国自上而下都如此严厉的迫害基督徒呢？我们刚才讲到逼迫不断，对不对？逼迫不断，到底什么原因？为什么罗马帝国这么喜欢逼迫基督教？第一个，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很极度的狂热，因为这福音是神应许给万民的，对不对？而他们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他们很极度疯狂的传福音，甚至不管自己生命的危险，他们都要传，所以严重的威胁罗马自己的宗教。罗马它是承接了希腊的宗教多神教，所以他们威胁到自己宗教的生存。其实当时不是只有基督教，当时其实有很多东方宗教传入罗马帝国，可是呢其他宗教没有那么积极的那么主动的去引人去归信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的存在影响不大。而且其他的东方宗教都是混合的，也就是他们也崇拜多神的，所以罗马原本的宗教觉得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跟他们也很类似也很相近。可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很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所以他很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很强调自己的真理，自己的绝对真理，不可以与其他宗教妥协或者是融合，一点都不行。所以这点得罪了当时要维护罗马宗教的人，也让其他宗教的人觉得很反感，就觉得你们基督教，其实这很像不像现代，现代也是一样，就说你们基督教霸道，不像其他那么宗教那么宽容，大家都那么宽容，大家都说都可以啊，宗教都确认为善，对不对？你们基督教干嘛那么霸道，你们的神就一定是神，我们的神都不是神。到现在人就是这样的观念，对不对？你会发现历史过了这么几千年还是一样。所以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分别为了分别为圣绝不参与任何国家所指定的祭祀，因为他们会向其他的神明祭拜，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不参加，所以会引起他们以为他们藐视他们的宗教，藐视他们的神明，甚至有当时会有这样的传言说，哎，其实基督徒是无神论，因为他们什么神不拜啊。但是因为他们对基督信仰的不认识，再加上基督徒的行动，以至于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初代教会信徒都是低下阶层的分子，因为福音是传给谁？贫穷的人、瞎眼的、瘸腿的、社会比较弱势的族群啊，所以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都是低下阶层的分子。那这些人常是被欺压的、被轻视的啊，他们当中更有很多是奴隶，所以很自然就被别人看作是这个低下阶层的迷信的信仰吧，很容易被看成这样子，被当时的上层阶层跟当权分子所鄙视。所以在上层阶层人的眼中基督徒很狂热，甚至他们标榜要过一个圣洁、仁爱、和平、公义的生活，他们觉得这个都不切实际，他们都觉得不切实际。而且当时的基督徒不计代价的付诸实践，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对当时的人有很大的冲击。你坚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坚持过一个和平的生活，或坚持过一个爱人的生活他们一方面当然很佩服，但另外一方面却感到不安。为什么？因为你的好凸显了我的不好，你的好 凸显了我的不好，所以呢，我怎么会存让你存在呢？啊，因为我是不好，我就不能让你存在了。啊，所以这其实很像圣经上讲的，光进入到黑暗当中，光不喜欢，哎，黑暗不喜欢光，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啊，譬如说当时的基督徒拒绝进入罗马的竞技场，当时他们的娱乐是什么？去看那些奴隶跟野兽搏斗，这是他们竞技场。啊，看那些战犯，看那些奴隶，啊，跟猛兽搏斗。所以当时他们就批评罗马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这种藐视人命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引起罗马人的很大的不满。那基督徒的生活跟他们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他们就会觉得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基督徒不受欢迎，很不受欢迎。如果基督徒愿意妥协，那大家都觉得那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过生活。可是基督徒不愿意妥协，一点点都不妥协，所以就让人家觉得很难忍受，因此就会逼迫基督徒。你说你爱人，你说你和平，那我就要逼迫你，看看你是真的可以和平，真的像你所说，你看爱仇敌。所以这是逼迫的来由。第二个，基督徒很温和，所以统治者呢很喜欢找基督徒麻烦。为什么？基督徒常讲说，圣冤在我，主必报应。那不找你找谁？因为你都不讲话。所以统治者当然有冤屈，有什么事情要怪，当然就怪基督徒，反正你们也不会为自己伸冤。所以罗马帝国当时政权正在走下坡，那你一走下坡，统治者就要找借口了。我怎么去讲我国家治理不好？那这个借口是什么？就把他的注意力，他的无能转移到基督徒的身上，转移到基督徒身上，所以基督徒就成为戴罪羔羊。譬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暴君焚城录，尼禄把罗马城烧掉，就是一个例子。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立场跟统治者的神权产生对抗。那这很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皇帝都说他是什么？天子，上天的儿子。罗马帝国也是这样的，当那个统治者通常会说自己是神明的化身，阿波罗降世等等。所以如果一个统治者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一方面要看他的政绩，二方面呢，就是会在他们国家很显眼的地方去建造自己的偶像，要人民去拜这个偶像，来高抬自己的地位，同时呢能够巩固自己统治的权柄。那但是这个跟基督徒信仰会产生冲突，因为我们不拜偶像，我们可以对国家效忠，但是呢我们不会向偶像下拜，把它看作是神明一样。所以基督徒会不服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那这种公然对抗的态度让统治者很不喜欢。那这种状况从旧约时代就存在，对不对？旧约尼布甲尼撒王要人向他的金像磕头，所以但以理说我不愿意。这是从旧约时代就有的，一直到罗马帝国仍旧是这样子。所以许多统治者就很不喜欢基督徒，不听话。那他们认为基督徒是要故意抵抗他们，所以呢许多皇帝呢就主动提出要彻底严厉的对付基督徒，这个成为罗马帝国的传统，这个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传统，只要他们当上皇帝就一定逼迫基督徒，这个成为他们的传统，后来变成是这样子。好，第二个，罗马当局认为基督徒施行神迹奇事。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里头讲神迹奇事，到如今仍就是如此，但是这违反了当时罗马帝国禁止捐助的法律。 他们认为这个是这叫做迷惑众人啊，所以他们有法律禁止巫术。基督徒讲神迹奇事，那跟行巫术一样，所以他们就要禁止基督徒。第三个，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他们认为这叫聚众，聚众就容易生乱，对不对？聚众滋事嘛，使人就怀疑他们有政治企图或者是行动，跟现在像不像？
像，
都一样。而且在国家的法律以外，他们更遵守上帝的法律。所以呢，基督徒说我们不可杀人，所以他们绝不拿兵器，不肯当兵。这个看过电影对不对？啊，真的是有一个宗派也是这样的啊，不肯当兵，不拿兵器，不杀人。所以这对于当时要扩张自己的领土的罗马帝国来讲，他们有很多的兵源是来自于他们所征服的土地所征收的这些佣兵或者是奴隶，要他们上岛去打仗。基督徒不打仗怎么行？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就要逼迫他们，要他们放弃信仰。那所以这个是罗马帝国无法接受的。另外，基督徒如果诉讼，我们这边所讲到，你会发现在圣经数据里头都有讲过，基督徒如果跟人家打官司，他们不到法院，他们到哪里？到教会，到教会的长老面前求公平审判，然后不会去法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你们弟兄彼此相告，居然告到外邦人那边去，他说你们这太丢脸了，你们自己不会处理吗？所以当时基督徒只要有诉讼的事情是到哪边去？到教会，到教会处理。所以对于这个罗马帝国，其实他们非常有名，就是他们的法律很公正，他们法律很公正，那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政治的制度，他们引以为好。那基督徒不顺从他们的制度，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一种侮辱。所以罗马政府来看，这些人基督徒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效忠的对象上帝，这样一来他们就以为基督徒对君主不忠，对国家不忠。所以教会如果发展的越兴旺，那么对当权者的威胁就越大，因为这群人叫不动，没办法顺服，所以要打压他们。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例如基督徒信主以后，将他们拥有的奴隶释放，这个行动在当时的人来看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经过政府批准而释放奴隶是可以被处死的。但是基督徒呢却怎样？爱弟兄的命令，所以冒死释放奴隶，这样更造成其他人对他们的敌视。那这个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对基督徒的这个所对基督教的发展所造成的极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奴隶制度一直到后来英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才渐渐的把这样的一个制度给取消了，对不对？也是因为基督徒的关系，所以他们渐渐的放弃了这样的奴隶的制度。可是对当时的来讲，这个是基督徒的这种行径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说你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秩序。但是其实基督而来不就是要颠覆整个社会秩序吗？以基督来不就是要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吗？因为这些文化在人的罪行之下所形成的，但是基督来就是为了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文化，去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甚至应该是说它形成本来是要形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是按着上帝的法律，按着上帝所设立的制度去运作，只是以色列的国家最后失败，最后上帝的这个心意落到了教会，所以教会有教会自己的法律，我们 们所谓的法律指的是神的话，神的律法。教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会彼此相爱，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最后这样的一个 model 是落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当时发生事情，直到今日仍旧发生，直到今日仍旧发生，也就考验着现代的基督徒能不能像当时的基督徒一样那么坚持圣经的原则，一样的考验着我们。国家会用法律来钳制你们，使你们能够按着国家现行的法律去做事，可是你愿意吗？当时基督徒不愿意，国家就说不愿意，好下监牢，不愿意好上竞技场，你愿意吗？当时的基督徒就愿意，而且从容赴义，他们当时以殉道为乐，这是当时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时代。那我不是说我们一定，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而且我觉得传福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心智不能有变，心智不要改变。我们面对的这些逼迫与患难，心智不能变，但是方式可以改变。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显出我们那个活出真理的这个样式来。那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现在24分钟。下次我会每个礼拜把那个课程讲义发到各位的 email。抱歉我刚才那个后面来的，还是请你们再稍微听一下。我希望你们用报名留下你的 email， 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讲义要印几份，免得我多印或少印，那这个对上课的人来讲就很不方便了，因为你们没有讲义看，就很可惜。那你们报名的话，我就比较能够很准确的去抓到那个列印的份数，好不好？所以待会如果还没有报名的，麻烦你在我们到报名单上面写下你的名字，注明你的 email。好吧，我好把那个讲义发给你们。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而且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要这个信仰如同光进入到黑暗里头，黑暗不喜欢光，倒要逼迫光，是吧？然而你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如同明光照耀一般，照耀在黑暗的世代，使这些人不但他们自己的罪行被上帝的光显露出来，就更加是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愿意放弃黑暗进入到光明里头。主，我们是你手中的器皿，主，你将我们撒出去如同种子又如同光一样，主，愿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幕后黑暗的时代活出基督的光来。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